摩斯书，预备迎接你的神。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属灵的虚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阿摩斯书5:18-20。想往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往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第二堂我们的培灵会，
今晚是第二堂的培灵聚会。
刚才主席也讲过，我们的主题是预备迎接你的神。
刚才主席已经讲过，今晚我们讲的是你将预备迎接你的神。
巴不得我们在这几天中间，我们思想一下，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来迎接你的神。
我们可以试问一下，我们在这几天有没有准备好迎接我们的神。
我们昨天晚上也讲过了，我们这一次四个晚上我们讲的方式稍微不大一样点。
我昨晚也已经提到，就是说这四个晚上所讲的方式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主要是查阿摩斯书。
我们主要是查阿摩斯书。
查阿摩斯书，我们首先我们把阿摩斯的几个主题我们找出来。
我们查阿摩斯书先要把几个主题是找出来。
在你的布洛森里面上面有写到，我们找出来至少有四个主题。
在你的布洛森里面至少有四个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我们看到的是阿摩斯的信息是神要将临到的审判。
第一个呢，就是说神将临到的审判。
以色列人也不例外，神也要审判他们。
以色列人都不例外，也都是要受审判的。
不但如此，那以色列人是为首的，神要首先怎么样让他们被掳到外邦的地方去。
以色列是为首的，是首先要被掳到外邦去。
第二个主题我们找到的是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看到有压迫穷人那个不公平的现象。
咁第二，我哋讲到呢，喺阿摩斯时代有压迫穷人嘅不公平嘅现象。
第三个主题我们看到的是阿摩斯在呼叫，在说以色列人他们有属灵的虚假，他们不公义。
咁阿摩斯佢再一次嘅系呼吁嘅话呢，以色列人啊，你哋有呢个属灵嘅虚假，是不公义。
第四个主题我们看到的是阿摩斯讲，你们有自满的危险，你们不需要神，你们觉得。
第四个主题呢，就是讲到呢阿摩斯时代的人，他们有自满的危险，不需要神。
当我们把主题找到之后，我们第二方面我们准备用查经的方式，解经的方式，我们来看两个主题。
那我们看了这四点之后呢，我们再用查经的方式来看呢这个两个主题。
这两个主题是阿摩斯讲那个时代的人有两个祸了。
阿摩斯他说那个时代有的人有两个祸患。
一个祸是他们是属灵的虚假，他们有祸了。
一个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属灵的虚假，所以他们有祸了。
第二个祸，他们是有自满的危险，他们怎么样不需要神，他们有祸了。
第二个呢，他就是自满的危险，就是他们不需要神，他们有祸了。
所以我们针对了这两个主题，我们就比较细的查，用解经的方式，我们查第五章、第六章。
所以我们比较仔细的来查这个第五章和第六章。
我们第三方面，我们昨天讲到了，我们用主题式的查经。
我们昨晚已经讲过呢，就是用这个主题式的查经。
我们选了两个主题，跟你、跟我、跟现在都有关系的主题。
这个主题呢，是你同我。同埋过去现在都是有关系的。
第一个主题我们昨天晚上讲了，这时刻的需要是什么。
第一个主题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时刻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讲到这时刻的需要是一批怎么样听神话语的人。
我们这个时刻的需要是 要一批是听神话语的人。
这个时刻的需要是要有一批有神意象的人，
是需要一批有神意象的人。
这个时刻的需要不但是要听神话语，不但是有神意象，而且肯接受神呼召的人。
不但是 听神的话，有神的意象，是肯接受神呼召的人。
这个时刻的需要，需要有一批跟怎么样阿摩斯一样的人。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批好像阿摩斯那个这样的人。
我们讲需要 the man from Tekoa， 从 Tekoa 来的人。
我们需要一个人是从提哥亚来的。
我们另外还有一次，我们最后一次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主题式的查经，我们看预备迎接你的神。
好了，我们会再跟你们讲呢，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今天晚上我们来看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个主题是属灵的虚假。
现在我们是看第五章，是讲到属灵的虚假。
我们都知道 Coca-Cola 的一个口号怎么 ？It's the real thing， 这是真实的东西。
我们看这个可口可乐的，他说呢，这个是真嘢来的。
所以 Coca-Cola 告诉我们讲，这个世界上很多 counterfeit， 很多假的东西。
这个可口可乐就话呢，世界上有很多冒充嘢来的。
属灵上面有很多假的东西。
属灵的事情上有很多假的嘢。
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不追求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会觉得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平淡。
我们说呢，我们蒙恩得救，但我们不追求，不进步，我们的生活非常的平淡。
我们就要思想，我们是不是掉入一个怎么样属灵的虚假中间。
我们回想一下，是不是我们真的陷入到一个属灵的虚假里头。
今天晚上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个主题。
今天我们用三个的角度来看这个主题。
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什么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假的属灵 false spirituality。
我们第一个要看一下什么叫做假的属灵。
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看第五章一二节。
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我读一下。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
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作所作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
我们知道在第五章里面，那我们看到从第二节到第十七节是神为了以色列人写了一支哀歌。
第二节到十七节就是神为以色列人作了一首哀歌。
我想犹太人的哀歌啊，很像我们中国人的哀歌啊。
我想这个犹太人的哀歌同我们中国人的哀歌是相似。
我们在圣经上面，我们看过有哀歌，像什么呀？大卫写哀歌来吊他的朋友 Jonathan。
我们看见大卫曾经作哀歌来到横吊他的好友约拿丹。
神讲你们这些虚假属灵虚假的人，我要写一首哀歌，怎么叫阿摩斯来给你们来唱出来。
神就说你们这些虚假的人，我要作一首哀歌叫阿摩斯唱给你们听。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从第二节到第十七节啊，这里面哀歌有几段，在这里面
在这个首哀歌里面有几段，二到十七节。
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三节是讲出哀伤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宣告，他为什么我们来哀伤。
第二、第三节就是讲到这个哀伤的原因是什么。
第四节到第六节是呼吁采取行动。
四到六节是讲到呼吁采取行动。
所以我们从第三节你们看到为什么神要写这个哀歌呢？
看第三节的时候，为什么神是写这个哀歌。
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个兵只剩下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下十个。
就话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只剩下一百，发出一百只剩十个，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怎么样能够站立得起来？
剩翻十个点能够站立呢？
跟你讲，发出去一百怎么样？十个，只剩下十个。
发出一百人只系剩翻十个。
当初的犹太人里面，十个是最低最少的人数，一个 fighting unit， 一个作战的一个战斗的一个团体。十个人是最少的。
当时犹太人以十个人是一个最细小数目的战斗单位。
一百个兵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回来是最少的一队才留下来了。
一大队的兵是剩翻好细好小队是翻嚟。
今日教会的光景怎么样？今日的教会有多少能够站立得住的？我们中间
我哋今日教会有几多人能够站立得住嘅呢？
一个教会中间有几个怎么样？多少的人来服侍其他更大的一个比例？
系有几多嘅时候睇见少数嘅人服侍多数嘅人呢？
神在这边讲，我要爱上。
神喺呢处话，我要爱上。
好，我们看到第二、第三节是讲到哀伤的事实原因。我们第四节、第五节呢，神在这边呼吁说，应当采取行动。
然后第四、第五节，神就话呢，要采取行动了。
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是这个哀歌里面那个直接对那个被哀伤那个死者的一个呼唤。
这个呢，第七节至到呢第八节呢，就讲到呢一个呼唤，就是向嗰啲哀伤者。为他们哀伤者的一个呼唤。
我们到丧礼的时候看到怎么样，看到这个丈夫过去了，死掉了，这个寡妇在那边在丧礼的时候哭切的时候在那里呼喊。
我们在丧礼之中呢，一个丧失丈夫的寡妇为丈夫来到呼唤。
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用一个直接的语态讲你们你们你们，讲了七次你们。
我哋睇见咧，跟住呢两节咧，就神讲到呢、这个用呢个字眼，你们你们，用咗七次，
直接的对那个死者的呼喊，你们你们你们，
对嗰啲咧死者话咧，你们你们你们。
我在台湾参加过葬礼，我体会的出来，也看到怎么样，看到那个留下来的寡妇，那个怎么样，直接对着死的人在那里呼喊。
我喺台湾嘅参加丧礼嘅时候，睇见呢个寡妇向死咗嘅人喺出嚟呼喊。
我第一次见到这情况的时候，我很不习惯。
我初初睇见我好唔习惯。
我看到一个老太太，她的先生过去了。
我睇见老太太嘅先生过去了，
她跑到棺材的旁边，她讲：“你这个老头子啊，怎么过去了，丢下我一个老太婆？”
佢话咧：“你呢个老头子啊，点解你咧咁就去咗啦？
你怎么一走就了之的，把我甩在这边，我怎么样过活下去？”
啊，你咧一走了之，叫我点样过生活？
直接怎么样对死者的呼喊？你你你。你
对，直接对个死者的呼喊，你你你。
神在这个地方用同样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啊，同样一个口气讲你们你们你们。
神呢同样用咁嘅口语嚟到对我哋讲你们你们你们。
你们这些不公义的人，你们这些被约的人，你们这些不公平的人。
你哋系不公义嘅人，你哋系被约嘅人，你哋系不公义嘅人。
这是一个直接对死者的一个呼喊，第七节第十三节
是直接对死者的呼喊。
我们看到最后在这个哀歌通常有四部曲，最后一个部曲是一个宣召来哀痛，大家来参加这个葬礼的人来哀痛宣召。第十六节第十七节，
十六十七节是一个呢呼吁到呢那些死者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这样的哀痛。
好，我们看到十六节十七节，人如此说，怎么样？在一切宽阔的处必有哀号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有人哭号哀歌的乃举哀。
好像十六节那时，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号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号。
所以我们看，如果我们把这一首哀歌跟大卫写给约拿丹的哀歌来比的话，同样的有四个步骤啊。
如果我们将一首哀歌同埋大卫为约拿丹所作的哀歌来比较呢，从两边呢都是有四个的步骤的。
只是我们看到在十四节十五节里面又有第二次的呼吁来采取行动啊，跟那个第二个阶段一样的，第四节第六节一样的，第二次呼吁采取行动。
第十四节和十五节比较呢，第五六节都是一样，这样是呼吁的。
属灵的虚假，神的心伤透了心，神写了一支哀歌来哀掉他的子民以色列来。
因为属灵的虚假的缘故，神就作了这个哀歌来到凭吊那个以色列人。
我们如果仔细看第五章的时候，不但它是一个哀歌，我们也看出来有三句话是重复的说的。
我哋喺呢第五章嗰处又睇见呢个哀歌里边有三句话系重复讲嘅。
我们看到第三节里面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
第三节嗰处佢话主耶和华如此说。
那当然，神在这边讲出哀伤的原因跟他的事实，
系讲到佢哀伤嘅原因同埋事实。
第二次这个如此说这个字又重复在什么？第四节里面，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
第四节的开头他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
这一次多几个字，向以色列家如此说
啊，这次就加多几个字，就是向以色列家如此说，
这代表神的宣言，这一次又加长了一点，指名指姓说，我向你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如此说，
那是吧，指名道姓咁咧，指出以色列家咧，系佢系咁样对你讲，
要叫他们采取行动，
要佢哋采取行动。
第三次的重复是在第十六节，
三次就喺十六节嗰处。
我们看到这边讲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
继续嘅话，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
你看，同样的重复如此说，但是这个时候又多了一句万军之神如此说。
已经重复讲了两次，这次又再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
弟兄姐妹们，你看出来这个强烈的程度是渐进式的
啊，这个强烈的程度一路这样是加强下去，
不但多了几个字是万军之神如此说，而且后面讲完了这句话还要讲一句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后来再加上一句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表示说什么？第一次耶和华的宣言是想出怎么样哀伤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怎么样？他们属灵的虚假，站立不起来的。
就是呢，首先耶和华指出他们伤心的原因，就是他们属灵的虚假。
第二次神讲，我是跟你们以色列人这样讲什么？要叫你们呼吁怎么样来采取行动。
第二次呢，就是他的哀悼，就是叫他们出来采取行动。
第三次主更强烈的讲，我是万军之神耶和华跟你们讲如此说，而且是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警告他们。
第三次讲得更加重，那个语气就是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
好，我们来看，再仔细看一下这假属灵里面到底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讲神哀伤什么。
我们再看看第二三节，神到底他的哀悼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讲过神第一次宣言讲到什么，第三节你们讲主耶和华如此说是什么，他们怎么不堪一击，站立不起来。
第三节叫做耶和华如此说，就是说你们不堪一击，企不起身。
出去一千个人回来一百个人，出去一百个人回来是最少的一个打仗的一个团体，只有十个人回来。
一千人出战只有一百翻嚟，一百人出战只有十个翻嚟。
这讲到我们今日教会的光景。
今日系教会嘅光景系咁样。
我们教会光景打仗的时候，我们一千个人出去，有多少人可以站得住回来？
一千个人我哋出去打仗，有几多人可以站立得住？
我在牧会，我太太常常提醒我讲，哎，她讲你不要定武，你不要对他们这么严肃，要求那么高。
咁我牧会嘅时候，我嘅太太有时都提醒我，你唔好向啲会众有咁大嘅要求。
我在讲 ，after all， 在教会里面都是 voluntary work 啊，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在拿钱的，只有你拿钱的。
佢话咧，我哋弟兄姊妹都系义务嘅为教会工作，系唔会支薪水嘅，系你一个支薪水嘅啫。
我讲我在练兵啊，我们是要出去打仗的。
我话我喺处练兵，我哋准备出战嘅。
教会中间，我们出去多少人，能够几个人能够打得了仗，站得住。
我哋有出去嘅几多人有，但系其中有几多个可以企得住？
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杂志里面做这样的统计。
还有基督教的杂志有过一个这样的统计，
他讲在美国的教会 70% 的人是 nominal Christian， 只是来做做礼拜而已。70% 的人，
美国的教会是 70% 的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
中间 15% 的人来服侍呢，85% 的人
15% 的人来到呢服侍那些85% 的冷淡的人。
因为我想想是对，差不多这个统计，
我想一想，这个统计都挺啱。
一百个人的教会里面，差不多至少有15个是要在那边来服侍这些85个。
教会里面有100人呢，其中有4、5个呢出来系服侍其余嘅人。
服侍他们，打电话，他们请他们来到教会做礼拜也是。
服侍佢哋，打电话去请请佢哋嚟参加聚会。
我有时候实在看不惯，这些弟兄姐妹要这样打电话去请他们来。
有时我又看不惯，看见啲弟兄要打电话去请佢先至嚟。
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工讲，我们要不要算一下，我们一个教会要花多少金钱，神的 弟兄姐妹的钱来维持这个教会。
咁我有次我同佢哋讲，我哋需要用几多钱嚟到维持呢个教会呢？
因为我那个执事会主席讲，奉献的就是那几个人，其他人他讲都不实际奉献。
咁我对啲教会嘅领袖话，奉献嘅只系嗰几个人，其他嘅人都唔奉献嘅。
我有时候想想，我真想算一下，一个椅子要你坐在这边要花多少钱？
有时我想坐一个位啊，占一个位嘅时候要花几多钱？
因为常常弟兄姐妹一坐就认为这个椅子是他的，每次都坐同样的位置。
因为佢一嚟到，梗系坐翻嗰个位嘅。
你的教会中间有多少人能够站立得住的？
你嘅教会有几多个人可以站立得住嘅呢？
我一年大概去两次到东南亚，特别去台湾，在那边传教。
我一年有两次去东南亚去传福音。
有一次一个宗派一个资深的牧师，我跟他交通的时候，
有一个资深的牧师在宗派里面，我对他这样讲，
我讲你们这个宗派也不小，为什么不举行联合性的培灵会？
我说你们的宗派呢都挺大啊，为什么不组织一个联合性的培灵会呢？
他讲李牧师你不要提了，我们最怕这个联合性的培灵会。
他说呢，李弟兄你不要提了，我们最怕就是这个联合性的培灵会。
我讲你们怕什么？
咁你话怕乜嘢呢？
他讲每一位牧师都怕联合聚会的时候，他带不了几个会友能够来这个教会来参加联合聚会。
佢话嗰啲牧师最怕，因为佢带唔得几多个佢嘅会友嚟参加培灵会。
他讲现在聚会多，除非唐崇荣牧师来，很难找到大家能够自愿来，都要拉来的弟兄姐妹们。
除咗唐崇荣牧师讲到咧，咁其他真系好难拉人嚟啊。
那我想既然这么难拉你自己的会友的话，干脆你叫你的会友拉一个不信的，我们来看联合布道会怎么样？
咁我又话呢，不如我哋拉我哋嘅会友都去拉啲唔信主嘅人嚟到参加布道会又点？
大家李牧师，我们联合布道会我们不敢开。
佢话联合布道会亦都唔敢开。
我想问他你为什么不敢开？
我话点解唔敢开呢？
大家我们开过几次，造成很大的困扰。
佢话我哋开过几次都有好大嘅困扰。
我想什么样的困扰？
乜嘢困扰呢？
大家神很祝福，开了布道会之后有人得救了。
我哋开咗呢布道会咧，有人得救啦。
我讲那很好，这神的印证，你们应该多开这个布道会。
我话咁系好嘅事啊，咁呢个系一个印证，你多开布道会啊。
他讲就是得救的多啊，引起了麻烦。
佢话就系因为得救嘅人多咧，就引起麻烦。
我讲什么麻烦？
我话乜嘢麻烦呢？
他讲我们把这得救的要分给我们每一个地区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出了问题了。
咁我哋要将呢啲咧信主嘅人分配俾每一间教会嘅时候就出问题。
我们每次分人的时候会得罪牧师们。
我哋每次分人嘅时候会得罪嗰啲牧师们，
所以我们说宁可开培灵会还没有这个问题。
我话宁可开培灵会嘅问题仲少啲。
我听到这话可怜啦、啊，人如果听到这些的话，要写一个哀歌给这些给这个宗派。
我睇下呢个咁可怜嘅情形，神听到呢啲话咧，会写一首哀歌嚟到咧商道啊。
多少人在你的教会能够站立得住呢？
你的教会里面有几多个人能够站得住呢？
我想神看到这个光景之后，神的心很痛，神写了一首哀歌。
神看见这个光景呢，心里面伤痛，写一首哀歌。
好，我们看到这哀歌的第二个步骤怎么样？神呼吁这些参加丧礼的人要开始行动了。
然后呢，我们看见神的呼吁就是叫参加这些丧礼的人要采取行动。
我们看第四节里面是第二次的神的宣告，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
第四节呢，就耶和华以色列家对向以色列家如此说。
要采取行动，呼吁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
要采取行动，呼吁行动，乜嘢嘅行动？
免去这个怎么样？免去这个祸患，免去这个灾祸来的这个行动。
免去这个灾祸，免去死亡，免去将来嘅灾祸。
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呼唤的时候，从第四节的后半段跟第六节讲了两次，就必存活，就必存活，讲一条出路，指出一条出路来。
第四同埋第六节都系讲咧，神就话咧，就必存活，就必存活。
神给他们一个处方，一个 remedy， 讲什么？你们要寻求我，要寻求我的话，就必存活；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
耶和华咁啊，你寻求我嘅就必存活，寻求我嘅就得存活。
我们看哀歌的第三个阶段的时候，
我哋睇呢个哀歌第三个阶段，
在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里面。直接对死者的一个呼唤。
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就是直接对死者的一个呼唤。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我刚才讲过，神称呼了七次，你们，你们，你们。
神呢是用了七字的你们你们你们
指出他们的罪来，
指出他们的罪。
我们看第七节里面，
我们看第七节那些，
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
你们将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
就是说你们不公平，你们不公义，
就是说你们不公平不公义。
跟这个第七节相对的是第十节，
同第七节相对的是第十节。
第十节是怎么样？第七节是讲出罪状，第十节是讲出怎么样例子出来的。
第七节讲罪状，第十节就讲个例子。
怎么样的例子呢？第十节讲，你们将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城门口责备人的应当是公义的人呐、啊，但是你们怨恨他们。
第十节佢说，佢话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呢种责备人嘅人呢就是公义嘅人。
憎恨那个说政治话的，你们怎么样？你们讨厌那个说真真话的人。
你哋讨厌嗰啲说政治话嘅人。
跟第十节相对的呢，第十二节讲你们苦待义人，苦待义人怎么样？苦待义人呢？你们怨恨那个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个说政治话的人。
咁然后呢，第十二节嗰处嘅话呢，你哋苦待义人，你苦待义人点样苦待法呢？你就系怨憎恨嗰啲呢讲政治话嘅人。
好，不但如此，就是神举了两个例子讲他们怎么样不公义，神也举的例子讲他们不公平。
神呢举了两个例话他们不公义又不公平。
第十一节讲，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怎么样？你们不公平。
第十一节话，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
你看，这都是希伯来文的诗啊。希伯来文的诗是怎么样？是相对的很多啊，相对的诗。前面讲的罪状，后面讲的例子出来。
呢个系希伯来嘅诗体，就系前面讲到呢个罪状，后嚟就补充呢个事实嘅根据。
所以十一节讲到你们践踏平民，勒索麦子，怎么样是不公平？所以十二节的后半段讲，你们在城门口怎么样去望穷乏人，不公平啊！
因为你哋咧践踏呢个贫民，向佢哋勒索麦子，所以十二节收尾嗰处嘅话咧，你在城门口枉屈穷乏人。
我们看到第七节讲出罪状啊，不公平不公义。然后我们看到第八节第九节讲到怎么样，你要寻求那个创造的神。第九节讲到他是全权的神。
咁呢就系第七节数佢哋嘅罪状，第九节第十节就系叫佢哋呢系寻求呢个神。
所以第七节到第九节是一个单位，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是一个单位，来补充那个第七节到第九节那个单位。
咁呢，跟住呢几节就系补充翻第七节所讲嘅罪状。
既然你们要来寻求创造的神，他是全权的神。第八节、第九节讲，所以怎么样，在第十一节讲里面怎么样，全权的神要降祸于你们啦。
所以你哋要寻求呢个创造嘅神，咁咧，否则嘅话咧，你哋咧就系、是。
所以他要来降祸于你们。所以我们看到十一节后半段怎么样，你们用出过弄石头建造的房子，你们不能够享受了。你们种的葡萄园怎么样，你们也不能喝里面的酒了。祸怎么样，要降到你们身上来，因为我是全权的神。
如果你们是这样，这个祸就会降在你的身上，因为你建造石头的房屋就不得入来居住，你们种美好的葡萄园不得喝所出的酒。
好，我们再看下去，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神第二次的呼吁他们来采取行动。
十四、十五节呢，第二次神呼吁他们要采取行动，
让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第三次怎么样？神讲你们要存活了。
神就话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你们要存活。
第十五节讲你们要恶好善。
第十五节嘅说话，你哋要恶好善。
最后我们看到第十六节、十七节是哀歌的最后的结束，怎么样？呼吁大家来悲哀了。
十六、十七节咧就系呼吁大家一齐参加呢个悲哀。
假属灵是有祸的，
假属灵系有祸啦。
我们看到第十八节怎么样？十八节，向往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十八節嗰次想望耶和華日子來到的有禍了。
阿摩斯在阿摩斯書裡面講了兩次有禍了有禍了。
阿摩斯嗰次講咗兩次就係有禍了有禍了呢個字眼。
第一次講到有禍了，就是我們剛才所讀的地方，第十八節，第五章十八節。
第一次有禍呢就喺第十八節嗰處。
第二次讲到有祸呢是在第六章第一节里面讲到那个在锡安跟撒玛利亚山上安逸无虑的有祸了。
第二次呢就是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呢在锡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
第一次有祸我们觉得很奇怪，那些向往耶和华来日子的人怎么样有祸了。
第一次有祸就是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呢有祸了。
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
乜嘢系耶和华嘅日子？
我想这个地方也许有两种解释都可以啊。
我相信呢处有两种嘅解释，
一种解释比较接近近一点的解释，就是北国以色列要灭亡的日子，怎么样？就是耶和华的日子。
一个解释就系北国以色列要被毁灭嘅日子，将来。
好的，就是将来他们要受审判的日子，就是他们怎么样被灭亡被掳了。
佢哋就要灭亡，佢哋要被掳。
第二种解释的比较时间长一点，就是那一天呢、神要彰显怎么样显明出来他是全地之主的那个日子。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耶和华要彰显他自己是全地之主的日子来到。
我们觉得很奇怪，阿摩斯神为什么借阿摩斯要讲那一批向往耶和华日子的人有祸了。
所以我哋有时唔明白点解佢咁样讲，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谁是这些人想望耶和华日子来的？
系边啲系想望耶和华嘅日子来到嘅？
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觉得想望耶和华日子来的人都是一些属灵的人，对不对？
我哋喺教会嚟讲咧，啲想望耶和华嘅日子嗰啲人咧，都系属灵嘅人。
为什么属灵的人怎么样反而有祸了？
为乜缘故属灵嘅人有祸了呢？
可见他们的属灵是不是真的属灵？
可见他们的属灵是不是真的属灵？
他们的属灵不是真的属灵，就像法利赛人一样。
他们的属灵不是真的属灵，好像法利赛人的属灵一样。
今天晚上我们讲阿摩斯的第一个祸，属灵的虚假。
我们今晚讲第一个阿摩斯讲的祸就是属灵的虚假。
明天晚上我们讲阿摩斯讲的第二个祸，在第六章第一节讲那些安逸无虑的有祸了。
咁听晚咧会讲到咧呢个安逸无虑嘅有祸了。
那些安逸无虑坐在锡安跟撒玛利亚山上的那些人，
呢啲安逸无虑就系坐喺锡安同埋撒玛利亚山上嘅人。
也就是讲那些怎么样自满自足的人有祸。
就系讲到嗰啲自满自足嘅人有祸了。
自满自足的人会不会向往到耶和华的日子？
自满自足的人会不会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
当然不会想往，所以阿摩斯也不必加上这几个字。阿摩斯没有加那些不想往耶和华日子的人有祸了，阿摩斯不必这样写啊。
阿摩斯不会说不想望耶和华日子的人有祸了，他不必这样写。
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为什么那些想往耶和华日子的人有祸了。
今晚我们想一想为什么那些想望耶和华子来到的人有祸了呢？
首先我们看到那个日子来的时候会什么样子。
我们首先看看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会怎样的。
我们看到十八节，十八节后面讲到那个日子来是什么样的日子。那日是黑暗的日子，十八节后半段。
因为那个日子呢是十八节上面那句的话，那日黑暗没有光明。
黑暗的日子当然那是害怕的日子。
黑暗的日子当然是可怕的日子。
我们也看到二十节里面讲到这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用反问的口气讲到那个日子是个可怕的日子。
二十节那句的话呢，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是一个反映的方式。
十九节里面讲到阿摩斯讲到那个日子来临会怎么样的可怕。
十九节阿摩斯他说那个日子来到是怎样的可怕。
十九节怎么讲？好像人要躲避狮子又遇见了熊，或是进到房子一手靠墙啊被蛇咬。
他说呢形容他说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入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
你要逃狮子的时候怎么样被熊吃掉了。
你要逃避狮子的时候被熊来都吃。
你如果今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家是黑的，你要去找那个 switch 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个蛇咬你一下的话，你吓不吓？
哦，如果今晚你咁，你想去咧，开门嘅时候咧，按一按咧，咁就又就手着咬，你怕唔怕咧？
我不是要吓你，今天晚上回去啊。
我唔想吓你，你今晚翻屋企。
阿摩斯用当时的口语，当时的口语怎么样？当时在迦南地很多的野兽啊。
阿摩斯时代嘅时候咧，迦南地好多野兽。
而且在圣经里面讲到野兽来咬人的时候是怎么样？讲到那个人啊，是背约的人，背弃跟耶和华立约的人。
当时的人相信那些被咬的人都是背约的人，
所以犹太人的骂人大概就是被野兽咬的话，表示这个人呢是作孽的人啊，他是怎么样？他是背约的人，所以呢，阿摩斯在这边讲，被狮子要逃，狮子被熊咬死。
所以被咬的人呢，都是说这些呢是背约的人，这些是有罪业的人。
所以我们这边看来是什么样的人是向往耶和华的日子？是那些背约的人，因为怎么样？结果是要被野兽咬死掉。
那些向往耶和华的日子的人呢，就是背约的人，他结果是被咬而死。
假属灵的人有祸了，
假属灵的人有祸了。
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最讨厌是哪种人？
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最讨厌的是哪种人呢？
我们中间人都知道，都很熟练，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
法利赛人他最讨厌。
是法利赛人是他最讨厌的。
主耶稣怎么样跟那个门徒讲？法利赛人他们嘴巴所讲的你们可以去做，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所做的你们不要去学。
他说的耶稣说，他说法利赛人讲的东西你们可以去做，但他们做的东西你们不要学。
因为他们讲的都没有讲错。
因为讲的时候没讲错。
我不知道你在教会里面侍奉会不会遇到这些人？
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人？
讲话的时候都是头头是道，
讲嘢的时候头头是道，
但是自己不做的，
但自己不做的，
行不出来，
行不出来。
有很多这种人，
有好多这样的人。
你看圣经上讲到主耶稣基督啊，他是一个垫脚石，也是一个绊脚石。
这个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垫脚石，也是一个绊脚石，
绊脚石。可见主耶稣基督一来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啊，真假就分出来了。
耶稣基督无论去到边度呢，真假就分明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如果搬家或者你是个传道人新到一个教会去，
你几时搬家或是一个传道人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如果你是顺着神的旨意在服侍的话，很快怎么样，你就会看出真假出来了，分辨得出来。
如果你忠心去侍奉神，就很快脆你就发现到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有很多忠心的仆人到一个教会去自己的时候，马上怎么样，教会里面不但他看得出来，教会弟兄姐妹也看出来，分出来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如果传来初到教会的时候没见到，就可以看出，甚至到他们自己当中也都看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神经告诉我们，阿摩斯告诉我们，那个假属灵的人有祸了。
神经话，假属灵的人有祸了。
我们看从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七节里面讲到怎么样？讲到这些假属灵的人，他们的心不正。
二十一节至到收尾嗰处嘅话咧，假属灵嘅人咧，佢哋嘅心不正。
哎呀，我们看到这个神啊，讲了四个不字。
神讲有四个不字。
我们看到是怎么样？这边讲到神啊。不喜悦，不悦纳，不顾也不听。
讲到神呢，是不喜悦，不悦纳，不顾也不听。
我们看到什么？他的节期他不受理。第二十一节讲到，
二十一节佢个节期呢，佢又唔喜悦。
第二十二节讲到你们祭物，他不接受。
第二十二节佢话你嘅祭物佢唔接受。
二十三节里面讲到赞美，他不悦纳。
二十三节讲到你嘅赞美佢唔悦纳。
假属灵，
假属灵，
主耶稣基督最厌恶，
主耶稣最厌恶的。
弟兄姐妹，我们千万怎么样，要做一个真实的人。
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做一个真实的人。
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六节里面，阿摩斯让他们看到他们历史上的教训，难道你们忘记了吗？
二十五至十六节，就是阿摩斯提醒他们，你们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吗？
第二十七节里面讲到他们不属灵的结果怎么样？假属灵的结果是被掳。
要提醒他们呢，这个结果会是被掳。
假属灵是神最厌恶的。
假属灵是神最厌恶的。
神写了一支哀歌，让以色列人要警惕他们。
神写了你的哀歌，要警惕以色列人。
好，我们现在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真属灵。
然后我们从第二个角度看这个真属灵。
我们看到真属灵的时候，第四节第六节里面，神在呼吁他们采取行动，回到他的面前来。
第四节第五节，神就呼吁他们。
这边讲到耶和华的宣告，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
你第四节他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
神首先讲到一个正面的，讲到你们要寻求我，要寻求我，这是命令式。
这个是一个命令式，就是你们要寻求我。
接着神不但用正面的讲，用负面的讲。
神呢不单只是用正面的讲，也都用负面来讲。
负面讲的时候，神讲了三个不要。
负面那方面有三个不要。
神讲的不要怎么样，不要往伯特利去寻求。
他说呢，不要往巴撒利去寻求。
不要进入基甲。
不要进入吉甲。
不要过到别示巴。
不要过到别示巴。
这三个地方都是以色列人认为怎么样，他们属灵的地方。
这三个都是地方，都是以色列人认为属灵的地方。
我们中间很多人知道伯特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大家都知道伯特利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的祖宗雅各在伯特利许过愿。
他们的祖宗雅各在伯特利许过愿。
在伯特利看到异象。
在伯特利看见异象。
在伯特利筑了一个坛。
在伯特利筑了一座坛。
同时他们怎么样，他们前面的王，北国的创始的王耶罗波安，在伯特利放了一个金牛犊。
但是北国的王耶罗波安呢，在伯特利安放了那个金牛犊。
神跟以色列人讲，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往伯特利去，每个星期往伯特利去，每次往伯特利去献祭，你们就属灵，不要到伯特利去。
你们不要以为一到伯特利去献祭，这样就叫做属灵，你们不要这样做。
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每个星期怎么样去参加教会，我们就是属灵的人。
不是说我们每个礼拜日去参加教会呢，我们就是属灵。
我们参加教会做礼拜也常常变成一个形式。
我们呢参加礼拜可能成为一个形式。
第二点，神跟以色列人讲，不要进入基甲。
又呢说不要进入吉甲。
基甲是什么地方？
吉甲是什么地方？
基甲是在耶利哥的东北边的地方，是靠近的怎么样约旦河的地方。
就是呢耶利哥东北的地方，靠近约旦。
你知道约书亚带领的军队打下了耶利哥之后，觉得耶利哥太漂亮了，把耶利哥烧掉了。
这个约书亚呢是带兵来到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呢，是将这个耶利哥烧掉。
因为充满了罪恶，耶利哥被烧掉了。
因为耶利哥充满罪恶被烧掉。
约书亚不敢把兵住在怎么样耶利哥，而把兵怎么样住在一个马尔之外的基甲这个地方。
咁呢耶稣又唔住兵喺耶利哥，但係住宅喺呢个吉甲嘅地方。
基甲也是怎么样，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的时候，每一个支派拿一块石头，那十二个石头堆就放在基甲那个地方。
佢哋过咗约旦河之后呢，就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拎一块石头喺嗰度呢。係
基甲也是耶稣亚怎么样，神叫耶稣亚把以色列民行隔离的地方。
呢、这个吉甲亦係行国礼嘅地方。
也就是说基甲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他们的属灵的 landmark， 是他们的路标。
是那个属灵的人马人物的路标。
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怎么样，有一个纪念放在基甲。
他们过了约旦之后有一个纪念碑，就是在吉甲那里。
神让他们现在神级 把这个耶利哥打下来的地方，他们驻军是放在住在基甲。
打攻冧破呢个耶利哥嘅时候，佢哋嘅驻扎嘅军队，
行隔离也在怎么样？基甲，
行国礼也喺吉甲。
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很少有的就是见证会啊，见证会不大常举行。
我哋教会咧有嘅好少咧有呢个见证会。
见证会有时候我们也很麻烦，每次有见证会的时候，常常有些人要提就提，提怎么样？提基甲，要提就提伯特利，讲的都是怎么样？过去的 landmark， 而现在没有怎么样，没有生命的表现。
见证会的时候，好多人都是讲过去怎样怎样，即系过去的伯特利，过去的吉甲，但系现在呢就冇乜嘢讲。
人家不要进到伯特利，不要进到基甲，
系嘛？你唔好进入呢个伯特利，唔好进入吉甲，
不要谈到过去的事情。你现在有没有神的经历在你的身上？
唔好多谈过去的事情，现在神有咩作为喺你身上？
弟兄姐妹们，你多久了？有没有做见证来荣耀神？
弟兄姊妹，你有几耐呢？冇作见证来荣耀佢呢？
你现在这几个星期中间有没有见证？你可以
来荣耀神。
喺过去呢几个星期里边，你有乜嘢嘅见证荣耀神嘅呢？
不要往伯特利去，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斯巴。
我不要咧去伯特利吉甲，不要过到别斯巴。
哦，别斯巴是他们列祖去过的一个地方。
别斯巴系佢哋嘅列祖去过嘅地方。
亚伯拉罕曾经住过别斯巴，亚伯拉罕在那神跟他祝福的时候，他那天就住在别斯巴。
亚伯拉罕去到别斯巴，神为佢祝福嘅时候喺别斯巴。
以撒在怎么样，在别斯巴怎么样？晚上的时候看到了异象。
以撒在那个别斯巴晚上见到那个异象。
以撒在别斯巴怎么样？筑了一个坛。
以撒在别斯巴筑了一座坛。
雅各在别斯巴献过祭，晚上的时候神也向他显现过。
雅各也在别斯巴呢，还献过祭，神也向他显现。
而且怎么样？叫他下埃及。
而且神叫他下埃及。
多是一些怎么样？他们以前的他们列祖的 landmark，
属灵经历 landmark 的地方，
都是他们过去的这个历史的文物的地点。
我想有很多教会过去也很多的 landmark， 很兴旺的教会，很久的教会，
很多的教会在过去都有这个这个 landmark 是一个历史的纪念地方。
神讲我不是来看你的 landmark，
神就话我唔系嚟睇你嘅 landmark，
我是来看你现在的情况怎样。
我要嚟睇下你哋现在嘅情况系点。
我六月十号、十一号啊，要到马来西亚一个教会100周年，请我去100周年。
六月十一号咧有一个啲马来西亚有一间教会系100周年，请我去。
神不是看你的教会有多少周年，而是看你现在有没有在做神的工作。
唔系睇下你嘅教会有几多嘅周年，你系睇下你现在有咩嘅工作。
什么是真属灵？
乜嘢系真嘅属灵？
神讲要寻找我，就必存活。
你哋要寻求我，就必存活。
神讲什么是真属灵？你不要提那些过去的
真嘅事。
主耶稣讲这句话：我是真葡萄树。
耶稣的话我还真葡萄树。
葡萄树代表了这个生命的一个品质是什么？是一个葡萄树。
这个葡萄树的就代表的就是一个葡萄树 的本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奇怪，为什么主耶稣讲他是个葡萄树，他不讲他自己是橄榄树啊？
为什么耶稣说他是葡萄树，为什么不是说我是一棵橄榄树？
我到圣地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个在欧洲的那个橄榄树旁边，在我腰的地方被砍掉啊，很多橄榄树在腰的地方被砍掉。
我在那个耶路撒冷旧城的时候，看见有些古老的橄榄树呢在中间呢都斩断。
砍掉之后，平常的树这一砍掉就死了。
普通的树呢，你斩咗一截，佢就死噶啦。
橄榄树
腰的地方砍掉之后，就是一个树干的时候，凡是照样活得出来。
但系橄榄树呢，佢哋斩咗一截呢，佢仍旧系存活嘅。
你到圣地的时候，你去的时候，哦，他们家橄榄山，这个是主耶稣祷告那个克西玛尼园。
你去到有圣地就橄榄呢、这个西马尼园睇见橄榄树，
因为里面有几棵2000多年的树，怎么样？而且有几棵中间都被雷都打开了、裂开了，钢架架起来。
橄榄树的生命力非常的强。
橄榄树呢喺呢、这个有2000年咁长嘅历史嘅呢个黑西马尼园，中间已经分裂开噶啦，要俾嘢撑住佢，但佢嘅生命力仍旧丰富。
为什么主耶稣不讲我是真橄榄树？
点解耶稣佢唔话我系真嘅橄榄树？
品质不一样。
品质唔系一样。
主耶稣讲他是葡萄树，不是橄榄树。
主耶稣嘅话我系葡萄树，唔系橄榄树。
今天就是教会中间橄榄树太多了。
今日咧教会里边太多橄榄树。
十字架把它砍，要得怎么样？得的时候还是有老我起来。
老我呢，无论你点样斩点样割，仍旧存在。
有一次陈建辉牧师讲道的时候讲到，他讲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属灵的数学？
有一次陈建辉牧师讲到。他说我们有这个属灵的数学。
我一听属灵的数学我倒没听过。
我们没听过有属灵的数学。
他讲我们在世界上的人都喜欢数学，里面你喜欢什么？
你钱放1000块钱放到银行的时候怎么样？有10块钱出来都喜欢用加10，1000加上10，1010块，很高兴。
咁如果你存一千蚊咧，你好官咧系有多四蚊，系咧1004。
但是还有些人觉得加太慢，他喜欢沉。
他有时觉得加咧加得太慢，佢应该承受。
我假如买这个股票的话，1000块要放进去，可以乘十倍出来，10000块出来。
哦，佢话咧，你如果系将佢一成嘅时候，会增加10倍。
哦，所以怎么样？那个是世俗的想法，就喜欢沉，喜欢加。
所以呢个就是你喜欢成，因为喜欢加。
陈牧师讲，我们做基督徒刚好相反，我们要储，我们要减。
陈牧师嘅话，我哋基督徒系相反，又唔成加，系要除要减。
哎呀，我们的老我，我们的个性，我们要把它除掉。
我哋嘅老我，我哋嘅个性要将佢除去。
我有这个毛病，我要把它减去。
我有呢个咁嘅毛病，要将佢减去。
教会里面最麻烦的就是一些橄榄树在里面。
砍都砍不掉，
最麻烦就有啲橄榄树斩都斩唔掂嘅，
斩来斩去怎么样？还是它的橄榄树的本性出来？
斩嚟斩去啲橄榄嘅本性仍旧存在。
你说圣经上面讲到香柏树，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讲我是真香柏树？
你睇圣经讲到呢个香柏树，点解耶稣唔话我系真嘅香柏树？
我跟你讲，现在教会中间香柏树也很多。
我话你啲教会里边亦都好多香柏树。
一枝独秀，这个教会就是他一个人撑出来一样。
哦，一枝独秀呢个教会就系佢一个人撑出嚟嘅。
主耶稣基督也不喜欢怎么样？
也
不喜欢教会中很多的香柏树。
耶稣亦都唔中意教会里边有咁多嘅香柏树。
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
耶稣佢话我系真葡萄树。
葡萄树实在不是树啊，这个不需要。
葡萄树唔系真系树，那系藤。
葡萄树是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性，让你看到？
葡萄树嘅特性系点嘅呢？
葡萄树让你看到是很谦卑的一个树。
你睇见佢系好谦卑嘅树。
葡萄树让你看到是怎么样？它怎么样长成完全是怎么样？完全控制在这个主人的手里面。
呢个葡萄树完全系控制在主人嘅手。
所以主耶稣在讲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嘅话，我是
真葡萄树，我不是栽培的人。
佢就话呢，我系真葡萄树，我父系栽培。
马上第二句就是怎么样？讲到栽培，讲到他的父。
马上跟住就讲系栽培嘅人系我嘅父。
你看这葡萄树很奇怪啊，那个农夫葡萄树的园丁要它长多高，架子搭过多高，它就长多高。
那个农夫要个棵葡萄树长几高，佢就长几高。
如果不搭架子，它就在地上爬。
如果你唔搭架子，佢就喺地上爬。
主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他讲我是真。
耶稣基督是柔和谦卑，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弟兄姐妹，你是什么样的品
质？弟兄姐妹，你们是什么品质？
你还是橄榄树还是香柏树？
你是橄榄树又是橄榄树又是香柏树？
属灵的虚假，主耶稣讲要属灵的真实，你品质要对你是葡萄树，
你的品质要对照你是葡萄树。
你不但是葡萄树，主耶稣讲以色列，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讲，我种的原来是好葡萄树，所以生出来是野葡萄。
圣经话我种的是真的葡萄，但是呢生出来的 是假葡萄。
我们教会中间有很多是蒙恩得救的，是给他一个葡萄树的品种，出来的时候就不是怎么样，结不出果子，是野葡萄了。
那好多的人呢，从生得救，本来个品种是好的，但是结果呢就变成野葡萄。
那当然传道人也有责任。
当然传道人有责任，
因为你没有搭架子嘛，你没有栽培他们，就让他在地上怎么样爬嘛，他就是怎么样野葡萄了嘛。
因为你没为他们搭架子呢，他们就在地上爬。
所以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做传道的怎么样？我们要做门徒训练，要栽培他们。
所以我们做传道人要有门徒训练，要栽培他们。
这个架子一下子不能搭得太高，太高他爬不上来啊。
如果架子不能够搭得太高，一下子高的时候他爬不上去。
慢慢一层栽培他，慢慢栽培他，让他怎么样长到怎么样要长结果的地步。
慢慢一层一层的高起来，等它可以结果。
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不但品质是葡萄树，而且是真的真的葡萄树。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而且是真的葡萄树，它的品质是真的。
我们中间都知道我以前是教书的嘛，
你们都知道我以前是教书的，
所以我有两个暑假呢，我是住在意大利。
有两个暑期我是住在意大利，
因为我在罗马大学教书。
我在罗马大学教书。
意大利有一个暑假的放了几天假，我们是嘛就到南部意大利罗马大学的一个同事有个别府去玩。
咁我哋即系有一次放假，我哋去到南部一个同事嘅屋企去玩。
我们从罗马一直开到一直怎么样？一直开到他的别墅，就是这个保罗上岸的地方。第一个站叫利基翁，我们就到利基翁那个地方去。
咁我哋去到南部呢，就话保罗系上岸嘅地方。
我们一路开了四个多钟头啊，天气很热，我们车子没有暖气啊，所以嘴巴非常的干。
我哋咧喺个炎热天气开咗四个钟头，所以个喉非常干。
我们一路开的时候啊，南部意大利南部那个时候七月的时候，通通是葡萄树。
咁我哋嗰个季节行过意大利嘅南部，到处都系葡萄园。
哦，你开过那些葡萄园的时候，两个路旁全是葡萄，一片都是香的，香味好香。
你行过的时候呢，啲葡萄系有香气嘅，非常香。
看到一串串葡萄，我们就想怎么样？农夫在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个农夫在，我们就可以向他买一点。
咁啊，我哋如果见到有农夫，就向佢买一啲葡萄树。
跑了很久，终于看到一个农夫在那边，我们马上怎么样？一个 U turn 回来，去到他那个地方去买葡萄。
咁我哋睇见个农夫，即刻就兜翻转头向佢买葡萄果。
这个意大利人很热情，我们要买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买，你怎么样？我采两节，一采两串大的葡萄就给我们。
咁个农夫佢话：你唔使买嘅，我就。剪两抽俾你，一两抽好大一抽。
我三个女儿加上我个太太啊，坐在车子上呢，他们就剥葡萄给我，拿了葡萄手帕擦，一个葡萄都这么大。
哦，咁大一只嘅葡萄树，咁我嘅葡萄果
放进去之后，我嘴巴都不能讲话，因为怎么样，一讲话的话水都会喷出来。
我咧塞入嘴嘅时候唔讲得话，一咬呢就啲水滴出嚟。
哦，那个葡萄不是说 Safeway 的葡萄可以比的啊。
呢个 Safeway 嗰啲葡萄比唔上。
那个籽是芬香清的，稍微怎么样有点黄，香得不得了的葡萄，
是一个非常芬香的葡萄
好的品种。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
好的品种，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可以做出酒来，酒怎么样人的喜乐中有更喜乐的，
可以做得走出来，那么就表示我们喜乐充盈。
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
主耶稣佢话我系真葡萄树。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你是什么样的品质？
你系乜嘢嘅品质？
你如果是葡萄树的品质的话，你的怎么样？质怎么样？你是不是真葡萄树？
咁你要想想你嘅质系点样？系咪真葡萄树？
我们看到十四节、十五节里面讲，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
十四、十五节佢话咧，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
你们要恶恶好善，
你哋要恶恶好善。
我想起了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起保罗讲在罗马书最后一章讲过这句话。
保罗喺罗马书最后一章讲过，
他讲：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我愿你哋在善上聪明，恶上愚拙。
哎呀，我看到这几句话之后，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你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你哋要求善，唔好求恶。要咧善事上聪明，恶事上愚拙。
保罗用正面来勉励信徒们。
保罗用正面嘅嚟到勉励信徒。
对于保罗，保罗很客气，保罗没有讲下面一句话。
保罗呢好客气，冇讲到下边一句说话。
保罗没有讲你们这些信徒啊，你们在怎么样？你们在恶事上面聪明，你们在善事上愚拙。
他没责备人说你们要在你们是在这个善事上愚拙，在恶事上聪明。
你知道我看到不知道多少信徒啊，在恶事上聪明啊，在善事上很愚拙。
有很多信徒就是这样的，在恶事上聪明，善事上愚拙。
他在他的工作上面，他在他的商店上面，他在他的营业上面，什么花样他都会想。
在他的业务上工作上呢，他什么花样都想得出，
想得出来怎么样使他升等，想得出来使他怎么赚钱，
想到呢他怎样可以呢是赚得更多钱。
但是你叫他给他侍奉工作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想。
如果你叫他侍奉的工作委托他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想。
我看到教会有一个弟兄啊，
我看见教会有个弟兄，
我开了一个餐馆，
开了餐馆。
他真是会，真是会耍花样，一天到晚怎么样在报纸上登那个什么 coupon 啊，给人家招了很多人来吃中饭。
咁咧，佢咧喺报纸卖广告，又咧送呢、这个呢、这个 coupon， 时时咧招来好多人客。
但是我们教会要开展分区小组的时候，什么花样都没有，脑子里面。
我哋教会开分区嘅查经嘅时候，佢乜嘢 都想不出来。
保罗在这边讲怎么样，你们要在善上聪明，恶上愚拙。
保罗的话，你们要在善事上聪明，恶事上来的愚拙。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假的属灵，看到真的属灵。第三点，我们来看到属灵的试验是什么 ？The test of spirituality。
这个第最上面讲到这个真属灵的那个试验是怎样的？
我们看到第八节，我们看到
第八节可以看到。
第八节里面讲到怎么样？要寻求公义，讲到违背神的约的人，讲到怎么样？他们不爱神。
讲到呢，寻求公义。但他们呢是不寻求公义，不爱神。
我们看到第七节里面讲，你们这是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
你们呢是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
你们这些假怎么样属灵的人，
你们的假属灵的人。
所以第二十四节里面阿摩斯的祷告是什么？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
所以十四节这个阿摩斯的祈祷就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
真属灵，
真属灵。
什么是真假属灵的分辨的方法？
怎样可以分辨这个真假属灵呢？
第八节讲到我们要寻求那个公义创造的神。
第八节话我哋要寻求嗰个公义创造嘅神。
第十节里面在责备，在城门口责备人的真恶，那说政治化的，这样讲不公平、不爱人的一些人。
第十节嗰时佢话你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你哋啊系憎恶嗰啲说政治化嘅人。
怎么样来试得出来我们是不是真属灵的？
点样可以试出我哋系咪属灵嘅人？
阿摩斯在这边讲，以色列人不爱神，因为他们不公义。
以色列人怎么样？
不爱人，因为他们不公平。
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不爱人，所以他们是不公平。
我跟你讲，只有两个 test 可以 test 出来。
有两个试验方法。
一个看你爱不爱神，一个看你爱不爱人。
第一个是你是爱不爱神，第二呢，你爱不爱人。
这也就是包括十诫跟包括爱人如己的那个爱的诫命里面，
就是包括那个爱人如己那个爱。
你知道十诫里面第十诫是很难的一个诫啊。
这个十诫里面的第十诫，
一个诫，
第十诫是什么？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亦都唔好贪恋人嘅妻子，
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
仆婢同埋牛奴并他所有一切的。
十诫中间其他九个诫怎么样？你都可以抓得到证据的。前面九个都可以抓得到证据。
九戒呢系有抓到证据嘅。
你到他家里看到他有个雕刻的偶像在跪拜，你把他抓住，好，犯了第一戒。
你如果去到佢屋企见到佢有那个偶像喺处，你就捉佢抓佢出嚟。
你甚至于你看到他不孝敬父母，第五戒，他不孝敬父母，你把他抓住，他不孝敬父母，
我见证到。
第五节嗰时话呢，佢唔孝敬父母，我睇见佢系咁样做，咁你可以呢捉住佢。
我跟你讲，就是第十戒你没有办法抓他的。
但第十戒你就冇证据捉佢嘅。
他心里面在贪念，说那个 Hillsboro 的房子是100万的，我只想搬过去。贪念那边的房子，你没有办法抓他。
但佢心里咁样贪啦，100万一间大屋，我好想搬入去。
贪念人的妻子，你没有办法。他心里面在想，
佢贪恋别人嘅妻子，佢心里系咁想。
贪恋邻居一切所有的，你没有办法抓住他的。
佢贪恋到邻舍所有嘅咧，你冇法子有证据揸住佢。
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看我们是不是真属灵的话，我们不能开一个单子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清单不够用的。
我哋试验我哋属灵嘅时候，不能话咩你不可以做呢样，不可以做嗰样，呢、这个清单咧系太长，写唔晒嘅。
那是什么动机使我们能够怎么样爱神爱人呢？这是出于我们内心的。
这个动机使我哋爱神爱人嘅系喺我哋内心嘅。
所以我们要试出来是真属灵假属灵。是怎么样看我们的内心的？
我们要试出这个真属灵假属灵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什么时候我们犯了十戒中间的前面九一个戒的时候，我们同时就等于犯了两个戒，
我
们十戒也犯掉。
我们犯了九个戒连十戒都犯了。
我们讲一个人不守任何一戒的时候，他同时就已经犯了两个十戒，十戒中的两个。
如果我们任何破坏一个的违反一条的戒命呢，那我们违反两条。
我们要试一下，我们是不是真属灵？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爱我们的神，是不是我们爱我们的邻居？
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真属灵，看我们爱不爱神，爱不爱我们的邻居。
我很喜欢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叫 Francis Schaeffer， 他已经死掉了，薛佛这个牧师。
那个 Francis Schaeffer，
他讲到什么是衡量我们灵性的两大原则呢？
他说什么是衡量我们灵性的两大原则？
也就是什么是我们真正基督徒的生活？
有什么是我们真正基督徒的生活？
大家一面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神，
一方面我们要尽心尽性的爱神。
我们不与神争，就是说我们要依靠他。
我们不与神争，我们要依靠他。
一方面我们要爱人如己，不与人争。
第二方面我们要与爱人如己，不与人争。
什么时候他讲我们不能够爱神跟不能爱人的时候，那些欲望通通是怎么样？通通是罪。
如果我们不爱神不爱人的时候，我们一切都是罪的。
所以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讲了一句，罪的定义很厉害啊！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怎么样，就是罪。
雅各书讲得更严厉，他说知道善而不去行的就是罪。
弟兄姐妹们，圣灵，我们可以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属灵？
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真属灵。
阿摩斯的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假属灵的人，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
阿摩斯的话呢，假属灵的人，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
如果我们爱神爱得不真诚，
如果我们爱神爱得不真诚，
如果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爱人爱得不甘心，
如果我们爱人爱得不甘心，
那就是我们的属灵不是真的属灵。
那我们的属灵不是真的。
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栽培的。
主耶稣的话，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主耶稣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耶稣的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葡萄树要跟枝子相连接。
葡萄树同枝子是相连接。
因为你们离了我，什么也不能做。
因为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够做。
怎么样我们能有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生命？
我们呢，怎样能够有一个真实属灵的生命？
我们就必须他相连接。
要一定要同主连接。
主耶稣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耶稣的话，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
你们如果相连的话，怎么样？
如果你跟我相连，就怎么
样？我的生命就留在你的生命。
我的生命就留在你的生命里面。
我们怎么样与他相连？
我们怎样与他相连？
我们接着认识他，接着读他的话。
我们呢，就是藉着认识他，是接受他的话。
接着我们的祷告。
同埋藉着我们的祈祷。
接着十字架来破碎我们。
藉着十字架来破碎我们，
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真基督徒，
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真的基督徒。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知道你在世上的时候，
天父，我们知道你在世上的时候
多么厌恶那些假冒为善，
多么厌恶那些假冒为善的人。
我们这时候就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今次求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什么时候我们还提到伯特利？
乜嘢时候我哋提到伯特利？
什么时候我们还提到基甲？
乜嘢时候我哋仲提到吉甲？
我们什么时候主，我们已经进入到属灵老化虚假的情况中？
我哋就进入咗呢个属灵嘅老化虚假之中。
求你自己的生命主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间。
求你嘅生命进到我哋生命里边。
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真基督徒，
让我们做一个真的基督徒。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